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1月8号到11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纽约老兵节大游行，法轮功队伍受瞩目。11月11号是美国退伍军人节，又称为老兵节。第104届纽约退伍军人节游行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盛大举行，法轮大法团体再度参加游行，向老兵致敬。有观众说，希望每一次游行都能见到法轮大法的队伍。法轮大法团体每年均参加纽约市的退伍军人日游行，向老兵致敬。他们的方阵包括天国乐团、练功队、彩旗队、花船队、莲花舞蹈队、腰鼓队、 LED 车等，队伍整齐，精神抖擞，多姿多彩，充满文化内涵，令人赏心悦目。向各界民众送上法轮大法的祝福，带去真善忍的美好，带去纯正的能量，也为游行增添光彩。在法轮大法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办方人员热情地向他们招手，主持人大声说，现在过来的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参加纽约退伍军人节的游行超过20年，他们向老兵致敬，也促进和保护世界的自由和人权。
澳洲墨尔本身心健康节，法轮大法受欢迎。今年11月10日至12日，澳洲身心健康节第二次来到墨尔本会展中心，帮助当地民众改善身心健康。展会期间，法轮大法再次受到民众欢迎。在为期3天的澳洲身心健康节上，法轮大法展位前人流不断，很多人主动了解大法，希望从中获得心灵的指引，身体的健康。
政见新闻，四亿人的觉醒引发震撼，落成观众当场三退。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你今天退了吗？这是著名电视制片人李军在调查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结尾时问的一句话，而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有了答案。全球已有超过4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11月11日周六，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李军联合制作的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再次在洛杉矶放映，百余名观众观看影片后深受震撼，很多人感动流泪，并当场三退。
中共干扰神韵韩国演出，美国务院关注。美国国务院和部分国会议员对北京政权向韩国剧院施压，阻止纽约艺术团体在韩国演出一事表示关注。大纪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共驻韩国大使馆正在利用金融和外交影响力威胁韩国剧院反对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神韵艺术团是一家国际知名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演出团体，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就中共对美国艺术团的干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二11月7号回应称，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美国将继续与日本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密切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中国在许多国家都使用过经济胁迫等行为，这些都有非常明显的记录。受中共的影响，神韵在韩国的演出多年来一直面临困难，但主办方表示今年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一些场馆，包括一些长期主办神韵演出的场馆，都不愿出租场地。 中共驻首尔大使馆的一名代表，在接受大纪元姐妹媒体新唐人采访时公开承认，他们在干扰神韵的当地演出。
实践是约珍惜走过的路，作者彩虹。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心经文中说，因为每一个人在走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来时，其明白的一面都对神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此生命不再归三界管。读了师父的这篇新经文，回忆起我曾经走过的一段修炼路程，用生命证实法的那段经历，对师父关于誓约的讲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后不久，当时我在中国大陆。一天，一位同修找到我，要我参加当时外媒《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为了安全，起初我们都是单线联系。联络我的同修要我为了整体考虑离开当地，我迟疑了。我因为修炼和证实大法已经被关押过几次，父母和我单位的领导因为我被不停地骚扰恐吓，如果我离开，他们又会乱成一团，我不想他们再受到打击。同修联系我几次，我开始了拖延，说参加采访可以，但我不想离开工作单位，不想离开家乡。过程中同修也生气了，说平时口号喊得响，真的要你为大法付出时就变样了，外地同修已经准备好有半个月了，大家就等着你了。我听了心里有愧，可还是在心里为自己辩解。我有难度，当地被中共迫害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同修不少，为什么非要我参加？与同修分手回家后，我连续三天晚上梦见师父要我背诵红吟真修，我知道不能再犹豫了。那次证实法的活动大家配合得很成功，参与的同修做了周密的安排。采访一结束，我们来自各地的同修马上分散离开。在采访中，除了我，其他同修全部用实名接受采访。我知道自己还有怕心，所以在采访之前我就问联络的同修，如果我们被迫害的事情传到海外，邪党知道了那还得了？同修说，外媒记者不会把具体情况公开，如大法弟子的名字在哪里等等，会为我们的安全考虑。在我接受采访前经历了一次邪恶的干扰，一天晚上同修和我商量如何参与这件事情。我们在路边刚站一会儿，突然同修猛地往前飞奔，当时公安在抓捕他。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一辆白色警车就停到了我的身边，下来五六个警察，除了一个是当地的，其他人听口音都是北京警察。他们把我围住盘问我，说我是坏人，非要我上他们的警车去公安局。我当时脑子嗡一下，我知道如果被他们带走，他们肯定会打开我的背包，里面全是大法资料，有我们打印好的名讳证件的小册子，我会被判刑的，我坚决不能去。我说我不是坏人。警察说，你不是坏人，为什么你的同伴看到我们就跑？他们说是来这里办案的。我看到附近公园里有人在跳舞，就马上说，我不认识他，我在这站着，他要我和他一起跳舞。当时紧张的连怕都没有了，只想着怎么对付他们。我的工作单位就在附近，我知道单位领导和我父母相处不错，如果我再被抓，会影响我工作的整个部门，领导不想受牵连，也会帮我周旋。我就表示坚决不去公安局，要去就去我的工作单位，让同事证明我是好人。那个当地警察知道我单位的一些情况，问了我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我对答如流。他们盘问我半小时左右，最后哈哈大笑，开车走了。他们一离开，我就双腿发软，踉踉跄跄地跑回家。那次外媒采访证实法的活动结束后，我和两位北方同修流离失所在外地， 虽然经历艰难的岁月，但我们互相鼓励，在各个方面互相帮助。我记得那时曾经想过，天上人的思想是什么样。有一天，白天在和两位同修练功时，忽然感觉好像头顶被打开，与天上连起来。我感受到了天人的思想，他们有着真善忍，很简单，可又是那么细腻、强大。我无法用人的语言全部表达。又有一次晚上发正念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身体巨大无比，整个身体被巨大的能量包围，强大的正念温暖而又慈悲。我和那两位同修切磋，在法上交流，我们都能理解在法中的体悟是那么美好。感恩师父，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师父就给我难以想象的那么多。我们渴望看到师父的讲法为我们指引方向。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盼望到了那段时间师父的讲法，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那时曾有一个梦境让我困惑很久，在梦中我看到师父在一个山坡上等着并看着我，我嘟着嘴像做错事的孩子，慢慢走向师父，交给了师父一张纸，师父满脸严肃地收下。我困惑，为什么我要交给师父一张纸？几年以后，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了那是誓约。和同修一起流离失所走过几个地方，一路虽然艰难，但我们也是一直感受到和看到师父给我们的鼓励和大法展现的神迹。之后，我们互相道别，我回到了家乡。因为采访时我没有提供姓名和地址，那时我想，我的压力最小。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其实是在用人心看问题。回家后没几天又被关押，洗脑班的恶人不停地逼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不予理睬。另外空间的邪恶利用迫害我们的坏人的罪说，有人还搞特务活动，和国外联系。我的思想压力大到极点，想到了同修。我想，如果被他们送到劳教所，我不能出卖同修，如果经受不了酷刑，我想到了自杀。被关押了几个月后，那年的洗脑班解散，我才被释放。不久，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有关那个同修大哥的报道。他到了南方后被抓，被那里的公安凌虐致死，我心如刀绞。我们肝胆相照，想起分别时，他曾和我们说过，如果出事，他会用生命为我们担保。一语成谶，那时我们在法上都不成熟，师父刚刚讲了关于发正念的法，大哥死时才30多岁，他曾经是警察，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他是大家公认的善良忠厚的好人，每年都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他因为修炼大法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被迫害，单位的领导都为他落泪，难以想象他经历了怎样的酷刑。我悲愤交加，想冲到街上大声告诉人们邪党的罪恶，可是我不敢说出半个字，连身边的同修都不敢说。那时我父母因为我修大法不停地被当地政府公安骚扰，被逼迫写所谓的保证书检查。一次父亲因为受不了，跪在家中的大理石地板上对我磕了20-20个响头，他把头用力地砸向地面，求我滚出家，甚至要拿椅子砸死我。他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那段时间他吃的药量是平时的几倍。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我很难过，我是他最心疼的女儿啊。他冷静下来后又哭着要我不要离开他，家人被邪党逼迫地失去了理智。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小屋，哭了好久。我看着师父的照片，心里问师父，为什么我要有这种种残酷的经历？我看到师父一直微笑着看着我，我不理解。后来从师父的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我知道了。师父说，那是鼓励，那是期望。还有两位我知道参与那次外媒讲真相的同修，他们不久后被长期劳教， 在劳教所也是九死一生。其中一位同修出狱后告诉我，他受到种种的残酷迫害，但始终坚信大法。他能感受到师父一直在呵护他，在梦中为他打开了累世的轮回。我想起师父讲过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众说，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感恩师父给我安排了那一次正法修炼的机会，也感谢一起正实法的同修和他们的正直无私。我知道那也是我们曾经共同的誓约。很多年过去了，我来到美国后不久，无意间看到了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一名叫菲利普·潘的外媒记者曾经采访了2001年天安门自焚以及那时在中国大陆的一批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我震惊了，流下了眼泪。那是我们用生命证实法的一段经历。我也感谢那位善良的记者，他也兑现了诺言，没有在西方公开我们的详细情况。他知道在那块土地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我想，如果以后能遇到这位记者，我还是会对他讲大法的真相，以表达我和那次经历中所有同修对他的感谢。20多年过去了，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用生命证实法，实践着誓约，揭露中共的邪恶，告诉世人大法真相。我还有很多不足，不能持之以恒的精进。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教诲我们要修炼如初，修炼是严肃的。想起曾经走过的那段修炼之路，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我懈怠放慢修炼的脚步时，我会时时提醒自己要精进，珍惜自己走过的路，走稳走好以后的修炼道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仅此与同修共勉。
讲真相花絮，作者连蕊。电话讲真相，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谩骂不停的，暴跳如雷的，嘲讽挖苦的，也有头脑清醒的，理智倾听的，动脑分析的等等。在风雨兼程的讲真相路上，虽苦犹乐，花果并存。现采撷几朵花絮与同修分享。一、止不住的歌声。一次电话打到一中年男子那里，听声音，这是一位淳朴善良的中年男子，和他讲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讲大法真相。他完全接受，认同大法好，爽快地退出团队组织。在交流即将结束时，他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本分诚实，为什么老是上当受骗？我问他，什么情况下被骗？他说，他处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跟他真心相处的，都是处一段时间，骗他点钱财，骗他点感情，然后就不知所踪了，他很苦恼。我对他说，善良的年轻人，你知道，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势利之人盯着钱财，已无品行可言了，像你这样忠义之人少之又少了。古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呐。你处的女朋友一个个离你而去了，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钱财，找对象看的是家庭背景，不是看人的能力及品行，他们都不配做你的另一半。在你人生的路上，他们只是一块试金石，试出你是一块真金，离你而去的人得不配位。你忠厚善良有品行，你的另一半也应该和你一样啊，你们才能成为一家人，你说是吧？
所以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沮丧，等着缘分，缘分到了，你的另一半就出现了。可能是我的一番话，多多少少化解了他心中的苦闷，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这位中年男子诚恳地说，我会唱歌，我给你唱一首歌吧。于是悠扬悦耳浑厚的歌声响起来了，歌声确实优美动听。我随即赞美几句，没想到他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声不停了。可能是生命得救的喜悦和心中的苦闷释怀了，使他高兴不已，最后强行挂断电话。我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二，斜刘海遮住眼睛的泪。有一次电话打到了一位30多岁的男青年那里，接通电话之后讲三退，讲大法真相，小青年认同大法好，并很快为自己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当我送他吉祥的化名时，接连送了他几个都不满意，不接受。他说要一个既浪漫又洋气的名字。此时的我真的不知再送他什么名字会使他满意，只好说，那你自己起一个，正好我向你学习学习怎样起既浪漫又洋气的名字，好吧，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他说，好啊，那就叫斜刘海遮住眼睛的泪。我说，太长了吧，能不能减缩点儿？因为三退发表时对名字有要求，不能超过4个字。他一再地坚持说，就这样，就这样。此时只有尊重对方的选择。我说，就这样也好，让斜刘海遮住幸福的泪，喜悦的泪，不让它流走。他反问一句，你说什么？我又重复一遍。他高兴得似乎手舞足蹈，连说，好，好。接着说，那我也送你一个名字，好不好？我说，好啊，你就叫只因你太美，你接受不？你接受不？我赶紧说，接受，接受，谢谢你的赞美，谢谢你这浪漫又洋气的名字，我很喜欢。我为有缘和这个文艺小青年交流讲真相而高兴。三，我们也要吃饭。一次，电话打到一个带有地方口音的中年男子那里，接通电话，只听对方说，喂，你是哪里？是不是又是法轮功？我温和地说，是法轮功怎样？不是法轮功又怎样？你说说，我听听。哎呀，我接到法轮功的电话多了。我说，这么多的电话，是不是没有一个让你去坑蒙拐骗，没有一个让你去杀人放火呀？都是真诚的希望你好，希望你平安吉祥，是吧？那你已经三退了吧？我听你的声音透着善良，是一位善良的人呐，是四川人吧？我是贵州人，我是贵州某某县的公安局长，我是党员嘞。那你在心里抹去毒誓了吗？哎呀，他们那么多的电话我都不听。年轻的公安局长，你善良，希望你的仕途越走越宽，但是无论做什么，首先要身体康健，生命平安，这是做好一切的资本，你说是吧？我们只是在心里心生一念，不要那个毒誓了，也不影响你现在的生活。明天党组织提拔你当贵州省公安厅的厅长，你一定要去，那是你的福德换来的。送一个吉祥的化名某某某，用这个化名抹去毒誓，劫难来时，神佛悄然而护，保生命的平安，稳稳当当做好你的局长、厅长，你说好吗？好。局长先生，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接触不少大法弟子，相信你一定明白大法真相。真有不明白真相的人举报大法弟子，你一定会用你的智慧保护大法弟子，化解磨难，为自己、为子女积攒功德，这样你将功德无量啊。我们能不出警就不出警，但是别撞到枪口上，撞到枪口上我们也要吃饭呢。 还有上级命令指使呢。大法弟子都是为了他人着想的，才冒着打压的生命危险传真相救世人，就是让大家选择美好未来，过好日子，吃得更好，喝得更好，过幸福人生的。你放心吧，那真的撞到枪口上，你也会把枪抬高一厘米，您说是吧？好好，只要不聚众，只要不举报就好。说着挂断了电话。我为这位公安局长明智的选择而高兴，一路走来，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一切也都是师父在做啊。
为世人着想，多救人，大陆大法弟子结缘。多年来，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做个体生意。如今我和姐姐妹妹都是同修，共同经营个调味品商店。来买货的有缘的顾客基本上都听过真相。在讲真相中，使我体会到平时注意自己形象，心性把握好，修好自己，你所接触的世人都是和你有缘的众生，遇事能为他着想，你就是真相，你就是在救度众生，因为他认同你了，相信你了，你讲真相才有力度，才能真正救了人。为世人着想，我们这条街面两边全是做买卖的门市，基本都不让顾客上卫生间。来我店的人，无论是买货的，还有过路的行人，有想上厕所方便的，都让他们上楼方便。有两位年岁大的老年妇女出来溜达时，经常到我们店来上厕所。她说姐仨人好，都很善良，她俩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后，还经常往店里领人买货听真相，给旅游观光的女士讲真相。今年夏天，在我店门外停了两辆白色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位30多岁的女士和两名10多岁的小学生，进店后也不看货，直接向我走来，对我小声说想上厕所方便。我说厕所在楼上，去吧。他们都没脱鞋直接上楼。我想都是有缘人，都是来得救的，地脏了再擦。下楼后他们说是佳木斯市的，到我地旅游观光的。我向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给借钱的老年女士讲真相，今年春天在我店对面有个品牌鞋店打特价，有位老年女士想买一双200元的鞋，带的钱不够，想回家拿钱，怕鞋被别人买走。她和同去的老年女士商量到谁家商店借呢，老年女士说你上姐仨调味品店去借，姐仨都很善良，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们能借给你。两位女士来店后说明来意，我与她俩并不熟悉，我随手拿出200元钱递给她。以前给她俩讲过真相，都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生命平安吉祥。他俩都认同大法，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给讹人的女士讲真相，一天在大街上我遇见了一位女士，她问你还认不认识我，我问有事吗，她说以前在你店洗过煤，当时洗煤和纹煤100元钱，我只洗煤了，没有纹煤。我想这是多年前我开化妆品商店的事，店都兑出去许多年了，在我记忆中没有这样的事。我想我是修大法的，要善解此事。我问你现在还纹不纹眉了，我嫂子开化妆品店，你如果要纹上我嫂子店找我。没过几天在外地客运站，我去邮真相信时又遇见了他，又提此事，他想要50元钱。我说好说， 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打进我脑海里，节制是下流，引自红营二普照。他又说，我不要钱，要化妆品。我说，行，你随时到我嫂子化妆品店去取。他满意的笑了，我想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他和我有缘，我要善待他，让他明白真相。于是我就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真相，告诉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生命平安吉祥。他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在师尊的加持下，一个生命得救了。吃亏是福，一位8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给他多次讲过真相，他不反对，只是笑，也不表态。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不长时间他又上电来了，妹妹说，你人好，告诉你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是为你好，你怎么还不退呢？他说，我这次来就是告诉你们我要退党了。妹妹很惊讶，又问了一句，你要退党吗？他说，是。妹妹说，真为你高兴，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对他说，最近我师父向世人讲法，告诉世人为什么会有人类，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为什么会有人类》。他说，那我看看呗。我说，行，送你一份，你最好看三遍，给你的亲人看，他能保护你躲灾躲难躲瘟疫，平安吉祥。你如果保存起来最好，不想保存就给我送回来，千万别丢掉。他说，行。他还说，我母亲在世时常说，吃亏是福，不能占便宜。后来他经常往我店里领人听真相买货。正念讲真相。几年前，我和同修配合去市里一世界大超市讲真相，那里来来往往买货的顾客很多。我们上午坐早班车去，下午回家学法，连续去了许多天。在师父的加持和鼓励下，讲真相的效果很好，每天都能劝退十几人左右。一次，在我和同修配合中，真相讲得很顺畅。在我们要回家时，想买糖，于是来到卖糖的摊位，有两位卖糖的女士在闲聊，于是我们就给她俩讲真相。其中一位女士指着另一位女士说，她丈夫是公安局的，专管法轮功的。我没动心，堂堂正正地讲，两位女士明白真相后，都高兴地做了三退。这时站在一旁的一位男售货员，扭着身子，歪着脸，表情很恶，鬼鬼祟祟地斜着眼睛盯着我们。这时我想起师父讲的法理，用正念面对你所发生的一切。顿时我的空间场充满了正的能量，没有任何怕的因素。我几步就来到这位小伙子身边，给他讲了真相，告诉他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还讲了法轮大法红传盛况，讲了三退保平安真相。他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加入过的团队组织。相由心生。一天，一位同修说，你去一世界大超市讲真相时，要换衣服，注意安全。几天后，我又和同修配合去一世界大超市讲真相，一进门我就动了人心，用手遮住额头，不让摄像头照到我的面部。进屋后抬头往棚上看，好像全是摄像头，真是相由心生，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念不正演化出来的。我心里不稳，在和世人讲真相时，不像以前那样堂堂正正地讲。由于我心不正，招来了怕心，我的空间场都充满了怕的物质。在给世人送护身符时，小声说，要不要护身符？有的人敢接，有的人不敢接。那天讲真相的效果不理想，一上午才劝退了4个人。结语，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体悟到了师父讲过的相由心生的法理。师父说，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也叫随心而化，引自转法轮。 一念之差效果不同，用人念就受人的这层理的制约，就能随心而化，演化出假象。用神念和人的正念堂堂正正的讲，师父的法身就会护佑和加持，才能多救人。弟子敬谢师恩。
不感受世间的感受，作者玉金。修炼初期，我盘腿打坐，腿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想着是业力在痛，它往我的大脑上反应，我不去感受那种痛苦，渐渐的盘腿怕疼这一关就突破了。后来遭受迫害，有一天晚上警察突然上门抓人，我慌忙从家中离开，然后开始发正念。然而那种怕的物质包裹着我，各种不好的思维往大脑上反应，这样没完没了的骚扰什么时候是个头，能去哪里呢？难道又得流离失所？虽然发正念铲除，然而一直静不下来，我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这时脑中出现了一念，不感受。是的，世间表现的疯狂迫害形式，就是强加给我的恐惧的物质场。为了让我恐惧，让我怕，消磨我的意志，我为什么要顺着它去感受？师父的法身不是就在我身边吗？师父的根扎在宇宙上，谁又能真正动得了我呢？这时那种怕的物质慢慢消失，发正念能静下来了。这两次的经历让我对更好的去执着心有了一层体悟。我们在人世间很难放下的名利情，是因为名利情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愉悦的感受。如果我们觉得那种感受是好的，并且沉浸其中，那就很难放下。我们不喜欢吃苦受难，是因为那些苦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的感受。如果我们觉得那种感受不好，那么就有意无意回避吃苦受难。师父讲，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从这段法中我体悟到，人世间生活的过程中就是感受的过程，那些感受和执着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对世间的感受都不去感受它们，对于苦不去感受其中的苦，对于甜不去感受其中的甜，顺境中不去感受那种安逸，逆境中不去感受那种痛苦，身在红尘，念在方外，只为修好自己，救度众生，那么就不容易被执着心左右，从而被人生中的境遇磨灭了修炼人的意志。
由早来晚走所悟到的，作者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某是一个辅导站站长到一个工厂去看练法轮大法的学员练得怎么样，那
那个厂的厂长亲自接见他们。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我过去虽然知道这个法理，但是自己却觉得对于一般的常人工作，早来晚走去干，还不如多些时间学法。所以我觉得早来晚走是为了让人对大法弟子有个好印象，以证实大法。除此之外，我没觉得有啥意义，我觉得把工作按规定干好就行了，没认识到多付出的意义。但是我现在认识到，既然法中这样讲，那意义应该是很大的，也许包含着先他后我、去私心等因素。我前几天做了个时间表，以提高日常安排的效率，因此学法练功都比较多，但是心情却抑郁，自己很不解。然后我想到，有一次一个同修和我说，干活干活，干了就活，心情不好可以试试多做家务。我想到最近家务该干的也在干，也没落下什么，但是是抱有完成任务的心，觉得干完后干自己的事儿。好像干家务不是心甘情愿去干，而是不得不干的。我就悟到，看来很多法理背后有其深刻内涵。修炼就是要修成先他后我，而我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很分得清什么是自己的事儿，而什么是敷衍一下或自己不情愿干的，而这分别的背后就是严重的私心。现在回头看，我的时间表中主要都是自己的事，包括三件事，对于家务也放入了时间。其实放入的也不比过去少，但问题是我的内心里觉得这些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其他是自己情愿做的。问题也许就在这里，这是严重的私心吗？所以计划来计划去，反倒出来问题。我想到，我平时心里不自觉的就在算计着，都形成习惯了，不用特意想。但思维就是自动在算计得失的，像干的是为了我的，自己能得到好处的，而不情愿干的是为了别人的，自己得不到太多好处的。以下举几个例子。干家务时就盼着赶紧干完，好干自己的事儿，而不是一心一意的干家务。心态和师父法中提到的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完全不同。觉得家务是为家人而干的，或者即使也是为自己，但也属于不得不干的、价值低的事儿，所以无法塌下心来认真细致去做。干家务时经常要听明慧广播，觉得这样时间才利用起来了，而没浪费，才不吃亏。当然充分利用时间是好的，只是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私心和算计，这是要修掉的。有时忘记拿手机，做家务时无法听广播了，就很不痛快，觉得要浪费时间了，这是多强的得失心啊。帮毕业中同修发正念，或帮同修干什么，都想完成任务，觉得自己是在帮别人，是在付出而不是得到，总觉得赶快干完就好，可别占用太多时间。所以做这些事情时经常不够耐心，还怕麻烦，其实是心里算计着得失呢。自己对常人为对方多付出的时候都是带着目的心，是为了给想真相打下基础，为了对方能够听真相。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就不会特别多付出的，就感觉没意义，浪费时间，其实还是强烈的私心。虽然表面上让对方了解真相是为了对方，但自己却还藏着一颗私心，就是觉得给对方讲明白了真相，自己也是有功劳了，修炼能提升了，因此自己也从中得到好处了。而且背后还体现着不真，付出是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我理解师父法中讲的早来晚走，体现出尽量多干而不是少干，而兢兢业业体现出全心全意的干而不是敷衍，这才是对待工作的正确心态。我理解对待家务事 以及对待其他事情的心态也要如此，要一心为他付出，不计得失，而不是患得患失的算计。从法中我理解到，为他付出是符合宇宙特性的，所以越是为他人付出反而越快乐，而为私索取是背离宇宙特性的。所以为自己计划的再好，算计的再精明，得到再多，也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快乐。那天我悟到自己的问题是一切都围绕着私，做什么事觉得自己能得到好处的就愿意做，而为别人的就觉得是在付出，自己没啥好处，好似在吃亏，而做起来不情愿。这颗私心太根深蒂固了，是个根子问题。那天当悟到这点后，半夜睡觉时都不断有清理身体的反应，感觉也许是悟对了。近日心里不时就想灭私心，灭贪欲，我悟到自私、自我、贪欲，这是自己修炼中的根本问题，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必须时时警觉，不断去除。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怎样看待大法弟子的离世？作者傅一心。最近几年看到周围很多老同修离世，原因种种，很难说清为什么，这也是很多同修难以理解困扰不解的问题。过去自己对此事也难以理解，总是想为什么离世的这些同修大多数救人的事情做得都很积极，表面改观也很大，为什么就离世了呢？此事真的是曾经困扰着自己很长时间。最近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豁然开朗，明白了同修离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了。今天写出来与还对此问题不解的同修交流。先从我身边离世的几个同修说起吧。甲同修97年得法，修炼后师父给他开了天目，他看得了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还看得很清楚。60多岁了还来了例假，学法练功弘法很精进。有一次下着雨到同修家磕断了胳膊，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很短时间就好了。可在一次过病夜关中没过好，有一次他像得了脑血栓症状，儿子将他送医院了，可不几天就好了。回家后他不感谢师父，而是认为自己学大法了，怎么还能得脑血栓呢？从此对大法产生了怀疑，认为师父怎么能让他得脑血栓呢，产生了怨恨师父的心。就在他有了不信师不信法很短的时间里，这位同修就离世了。乙同修也是97年得法的，他从一个大字不认的文盲到能熟练通读大法所有经书的修炼人，迫害后他很精进，发真相材料，贴真相不干胶，发真相光盘，做真相粘贴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样样做得都很好，师父也给了他一个好形象。80多岁的人了，头发白的越来越少，脸上没有一点皱纹，看上去好像60岁不到的样子，对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一次在他讲真相救人时磕了一跤，从此后不能再出去救人了。开始还很精进，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人的事，可是时间长了，对大法对师父就产生了怀疑，怀疑师父不管他了，最后到埋怨师父，错误地认为自己为大法做了那么多，为什么师父不能让自己快好了呢？当产生这不正确思想的时候，已经就很危险了。去年他带着很多不解离世了。丙同修，他离世时也是将近80岁了。这个同修也是97年得法的。得法前患过癌症，修炼后很快好了。从此对大法对师父坚贞不二。迫害后他天天出去救人， 他将婆家村和娘家村两个村共2000多户众生，基本上做到了家家到户户退。明慧发表的走街串巷讲真相，挨门逐户劝三退，就是老同修的修炼文章。就是这么一个精进的同修，前几年患上了好像糖尿病症状病变假象。同修没有彻底否认，错把假象当真了，吃药上医院接受治疗。修炼人没有病，这是千真万确的。可同修忘记了自己给世人讲真相时说的大法神奇的话了，错误地认为大法师父不管自己了，最后越来越放弃学法练功，身体也就越来越不能自理了。当明白过来时，要想精进学法练功时，为时已晚，最后也是在很愧疚中离世了。还有丁同修50多岁，一个乡镇的协调人，也是被病业假象拖走的。还有一个老同修也是很精进，在一次出去讲真相中被一大货车撞地而死。如此种种，离世的同修很多。纵观同修们的离世，没有跑出离世的表面原因，不信师不信法了。一个修炼人如果连渡他的师父都不信了，就已经很危险了。没有师父保护，没有大法保护，谁都能拿走他的生命的。我们修大法就是从开始修炼那天，我们就有了师父的保护，我们才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根本走不到今天。师父不是讲过，过去的任何法门，师父带徒弟，他们只能带一个徒弟吗？而大法师父能保护了所有学大法的大法徒。离世的同修，离世的真正原因，都是开始怀疑师父不管自己了，到最后埋怨师父，给旧势力迫害留下了把柄。旧势力把什么看得最重？就是把不敬师看得最重。因为他们看到了师父为我们做了什么，看到了师父为我们付出有多大。一旦看到大法弟子有不敬师的行为，他们就会进行严厉的迫害，甚至拿走生命。新经文远离险恶中，师父教诲我们，大法是原有的，在人世间展现是为了末后救人。用人为大法做什么？大法在救人，不是人为大法做什么。修炼中人所遭受的不公，人被邪恶迫害，是师父在保护着你，同时替你承受着罪业，师父不欠你的。师父还在新经文远离险恶中说，你做的又不好，使磨难表现得更疯狂，过不去时就开始抱怨大法，更甚者抱怨师父，是你自己有问题，师父不欠你的，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通读师父的讲法，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吗？师父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师父的。我们只有对师父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对得起师父。怎么还能抱怨师父呢？怎么敢抱怨师父呢？对师父哪怕生出一点点抱怨的心，都是很危险的。从师父的新经文中，我已经明白离世同修真正原因所在了。查找自己修炼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师父不敬的人心。如有时感到自己做救人的事情已经很到位了，为什么还会出现邪恶干扰呢？其实这就是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所以会有干扰存在。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存在不同层次，有不同标准的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师父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时时保持正念，就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今后我要好好学法，精进不停，做好三件事，吸取离世同修的正面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最后跟随师父回家。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 请同修慈悲指正。
随感减肥，作者大法弟子。时不时就有同修说要减肥，减肥这个话题在当今社会也很普遍。周围有几个女同修一直说要减肥，其实除了一个比较胖之外，其余的几个身材适中，但她们希望更瘦更苗条。仔细想一下，其实减肥的动机说穿了不外虚荣心。且不说有的也许还有色心，除了个别人士工作需要，比如演艺、主持等对外形要求较高的工作之外，我感觉大部分人减肥的动机都是人心，背后的想法也许包括想要更好看，希望维持年轻漂亮，不满意自己的身材，想要与人攀比，希望得到别人的好印象等。一个想法或许是希望修炼人形象好，给人以好印象。其实除非工作需要，大部分人无论胖瘦都不影响正式法，男女老少胖的瘦的都同样能正式法。能够正式法本质上是另外空间促成的，是心符合了法促成的，而不是身材苗条长相年轻促成的。更关键的一点是，旧势力看到人心就会借机迫害，存着不正之念，那不是自找麻烦吗？胖一点本来无所谓，不影响生活，更不影响修炼，如果想着减肥，就等于增加了一个强烈的人心执着，给自己找麻烦，人心还得多吃苦才能去。权衡利弊是否值得，真得三思了。我自己过去也是一直想减肥，希望瘦下来。几个月之前突然清晰地悟到，减肥这个念头很不正。想要好看，背后就是虚荣和色心。这样不正的念，都不知会给自己的空间场招引来什么物质，根本不应有此念才对。后来就基本放弃这个念头了，很快体重反而下降了好几磅。当然我不瘦，按照现在人的观念应该再瘦一些更苗条。我现在不时告诉自己，我很满意自己的身材和外观，对此知足了，不是因为身材和外观多好，而是因为这是命运赐予我的种种之一，应该珍惜感恩，而不应该抱怨不满贪求更好的。我们很幸运有人身可以修大法，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还要要求更高来满足虚荣心吗？最后和大家重温一段师父在延吉讲法答疑中的答疑。弟子，我因个子矮烦恼，请问能长高吗？师，怎么什么都来问我呀？我这里教的是练功的人，抱着这些执着心来修能行吗？个子矮影响你修炼吗？我这里教的是高层次上修炼的大法，你想当常人，还想当一个完美形象的常人，别来找我。上医院去做什么美容手术去？这么长时间讲了十堂课，有的人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怎么这些事还来问我呢？常人的事情我们不管，你抱着这个执着心来听课也不行，啥也得不到。但我知道通过学法以后你会明白的。以上是一点浅显的个人随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信师信法闯难关，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诚实。我是内蒙古农村大法弟子，今年65岁了。 我没上过学，修炼20多年了，没少经历各种磨难。我每次遇到关难时，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都过去了。2023年6月初6，我又遇到了大难关。早上我准备去早市卖菜，把茄子、辣椒、黄瓜、豆角几种蔬菜都装在三轮车上后，发现小葱没装上车，我就在菜园子里薅葱。葱薅下后，两手握着葱没站稳，一下子就坐在身后边的小土坑里了。这一顿我当时就吐了，一直吐到中午才不吐了。当时腰也摔了，怎么也起不来了，咬牙使劲儿往前爬了几步才慢慢起来。吃不下东西，吃东西就吐，我就强迫自己吃饼干，泡着水往下冲，也感觉不到肠子蠕动。20多天没大便，再走大便时也是一点点，却都是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40多天。40多天后，我终于走出险关。在这40多天中，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气不够用，干点什么都是上气不接下气，喘一阵子接着再干活。洗衣服坐在地上洗，每次都是一身汗，衣服全都湿透了。我心里就想，我就是不能躺着，不能依着你邪恶。师父说，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7分精神3分病，引自转法轮，我绝不承认你是病。师父还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引自转法轮。我照样天天做饭，照顾老伴儿。老伴儿是晚老伴儿，脾气很倔，稍不满意就开口大骂。我经常给他讲大法的美好，看我身体好，他也很认同，但上来脾气就什么都骂，还撕大法书，怎么说都不行，真是苦不堪言。这次我摔着也得做饭，抱柴火做饭，抱不动，我就蹲下一点一点的往屋里挪，身上又是土又是汗又是泪，心里这个苦啊。我想只有学法练功才能恢复健康，我依然坚持每天3点起来练功，站不住就靠着炕沿练，如果不靠着点东西就心慌心跳，要休克的感觉，从头顶往下流汗，毛巾都擦湿了。我心里就想，我是大法师父的弟子，谁迫害谁是罪。吃不下东西就强迫自己吃，吃了吐，吐了再吃，甚至喝水都吐，身体明显渐瘦。坚持坚持40多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我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难？向内找吧，在师父的慈悲点悟加持下，我找到了原因。我没学好法，因为忙着干活，只顾卖菜赚钱了。因我老伴儿每月只给300-400元，还都得用在生活开支等方面，我把钱财利益看得太重了，没发好正念，发正念就溜神。讲真相也不像以前那么认真了，松懈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啊。我下定决心，今后一定扎实做好3件事，多救人，兑现誓约，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天国家园。我没有文化，我把这件事跟同修说了，就是想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对弟子无微不至的关照，跪拜师尊。
挖掉怨恨的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听同修们的交流，好多都提到去自己的怨恨，我都有同感。
一开始，我是意识到在我的空间场里总有一个东西干扰我，而且当我处于不同的状态时，它会有不同的表现，有时轻，有时重。比如下班回到家，来不及发正念，家人就急着找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明明只是说明事情该怎么做，可是家人却非说我埋怨他了，或说我和他吵了。要是我心里稍微有点不乐意，或稍微有一点意见，那就更不好了，说话直接像吵架似的。最厉害的一次，甚至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一跳，我的口气怎么这么恶，这么凶？我一直向内找，最后发现就是怨恨。我不明白我今生能得大法就是最幸运的生命了，为什么怨恨心还会那么重呢？后来通过不断的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我才恍然大悟，没有为什么，我就是中了中共邪党文化的毒太多。中共邪党就是由宇宙中恨这种拜物组成的，他对周围的一切就是充满了没来由的恨。因此我就在邪党文化这方面特别注意修自己，之后我在修炼中也确实有了长足的长进。但是最近我又遇到了一个瓶颈，转法轮学不了几页就犯困，一天读一讲都得付出很大的精力，净读师父的最新讲法，修炼是严肃的，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也感觉有一层无形的隔膜，以至于感受不到那种同化大法的震撼、殊胜和美好。学不好法，讲真相自然就感觉乏力，甚至无从开口。我真是着急呀，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帮我，让我认识到我误在哪里了，找到原因后，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好好修取它。一天，我拿起精进要旨来看，当看到为谁而存在中一段法，人在冲动的时候，支配人思想情绪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当信仰科学、信仰宗教、信仰思想等等各种观念受到佛法真理冲击的时候，同样会冲动，致使人性恶的一面成为主导，从而使自己被后天观念支配得更加理智不清，盲从下断言，或使事情复杂化，甚至是有缘人也因此而失去机缘，使自己的行为造成永远的深深痛悔。我的脑袋一震，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停留在信仰思想这几个字上，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似的，然后脑袋里反映出毛泽东思想。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师父直接在告诉我呢。同时我也非常震惊，啊，我脑袋里怎么还会有这个坏东西呢？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还真有。尽管在我有意识的记忆里，我并没有学过或研究过毛思想，但是在我生活的环境里却大量的存在，我是无意识的被动的被污染了。小时候，父亲是军人，所以家里的墙壁上挂了很多毛魔头的像，还有中共十大元帅的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得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而且小时候母亲也经常给我讲一些人民公社时，邪党要求全民都要对着毛魔头的像早请示晚汇报， 把盲魔头神化的事。就这样，我不自知地被灌进了有关盲魔头的思想业。如果不是师父点化，我怎么可能找到这个邪恶的思想业呢？我心里涌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同时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过去我被绑架到劳教所的时候，那里有两个被迫害得很严重的同修，我发现在他们的空间场里有一个一样的坏东西，而我的空间里也有类似的坏东西，具体是什么我却不知道。现在我才发现，就是这个邪恶的思想业。当我发正念解体这种中共邪灵后，我在学法的时候也不困了，也入心了，而且还能悟到更多大法的法理。我还发现这个有关毛魔头的邪恶思想业不但迫害大法修炼人，而且对不修炼的常人残害的也很严重。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级里有一个留级生，他是精神分裂症，通俗的说就是精神病。据我们班和他住一个宿舍的同学说，他每次犯病的时候都会大段大段的背毛语录。那时候还没学法轮大法，根本不知道邪党的邪恶，更不知道毛魔头的邪恶，还以为那个同学挺有才的，怎么就成了精神病了呢？现在看来就显而易见了，那不就是中共邪灵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在折磨他吗？由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媒体上有人说当今中共邪党又想要搞毛魔头的那一套，如果这个坏东西能形成一种什么风，也许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可能还不止我一个，所以我决定把它曝光出来供同修参考，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
邪灵之耳，作者赵树深。邪灵的模样虽然人没有见过，但是邪灵之耳每个人却都屡见不鲜，那就是在当今常中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花式手机和网络。为什么这么讲呢？讲实例，同修甲经常在网上购买日用品，一天他接到快递打来的电话说，老甲，你东西到了。同修甲没有多想，那就给我送过来吧。结果快递到，警车也到达，警察问，什么你东西到了？同修说，日用品。恶警不放心，到底将快递非法拆开，又去他家里非法转了一圈才罢休。这个事实充分地体现，现在在大陆手机监听已经达到了极其夸张的程度，从非法窃听到下达指令，警车从接指令到非法出警到非法私闯同修住宅，也就是快递撂电话赶路的这么段时间。所以邪党目前发展的最用心的项目，我们可以推断电话监听是其中之一。有人说我不提敏感话，意思在手机中不说敏感词，邪党与他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真那么理想化吗？讲另一实例，某地有一同修乙要买面条机，准备与家人合伙做买卖。乙知道丙曾经开过面食店，就打电话咨询面条机事宜。谁知乙丙电话均被非法窃听，邪党以面条机是一个什么特殊东西的代号为由，将他们非法抓捕。现在乙丙二人仍深陷囹圄。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所谓的不说敏感话是自欺欺人，邪党在最后即将覆灭的前夕，监听监控手段对他来讲就像是瘫痪病人坐的轮椅，那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的。 所以现在连长手机都被非法安装软件，是全民监控。但是这种模式是从针对大法弟子发展起来的，我们怎么能够对他掉以轻心？尤其针对大陆大法弟子的监视是苟延残喘，到最后一步方才能罢休，我们怎能给他提供任何哪怕是没有什么敏感的信息？难道还要与他协调吗？修炼中我们发觉，大法弟子要想做好三件事，也需要清心静静修，要清静，肯定得远离手机扰心的提示音。从法中我们知道，常人社会是随波逐流，而大法弟子是逆流而上。所以现在流行诱惑的手机网络等，那不就是旧宇宙毁灭之前的腐烂苍蝇乱飞吗？大法弟子卷入其中，不可能得安生，只能被干扰，实际上是主动吸收污染，污染自己，也污染同修常人。且问这样如何做好三件事？其实网购、视频、游戏、小说、新闻、微信等都是邪灵在低层空间的吸血管道而已，看得久了就是给邪灵提供能量，加持他苟延残喘的空间。这种行为不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是什么？而天国家园又在最干净的地方，那是24 K 金甚至更高尚的地方所在。如何处理现代派的生活方式？它不仅仅牵扯一个修炼安全的问题，更能够影响层次。时间到了这一步，大法弟子的内心只能越来越美，越来越纯。那联网的电子设备里哪有这些好东西？恰恰起相反作用，邪恶虎视眈眈，修炼也越来越严，不断泄露信息给邪灵，不断随波逐流。且问如何摆放自己将来的位置？电子设备其实也是旧世里安排的阴沟，大风大浪走得过，阴沟可不代表不能翻船。任何一颗人心都是修炼路上的原子弹，阴沟里的东西该如何对待呢？这是值得所有人三思。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还请慈悲指正。
死亡没什么可怕的。作者大法弟子。不少同修在遭遇到威胁生命的病业时，往往一时正念不强，被旧势力恶意钻空子，出现对死亡的惊恐绝望，甚至失去肉身。对此我感同身受，十分难过，因为我以前也亲身经历过。别人没到那个地步真是很难体会到的。下面是我在修炼实践中将要死的时候所悟到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了，很多事情也模糊不清了，只记得大概意思。我记得突然遇到来势汹汹的病业关时，我顿时觉得死亡来临了，心里感到从深层涌过来的不可抗拒的死神，让人感到害怕，四肢无力。这时已经完全没有了正念，惊恐至极，万念俱灰，想哭都没有眼泪，而且身体十分难受，实在太痛苦了。这些给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当时我多么留恋睡着后的感觉，因为在睡着的梦中，那里没有死亡的威胁，而在这里醒来就面对着死亡。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有了正念，对害怕有了充分认识。害怕实际上是我的精神的作用，因为对他们的不了解，单凭想象演化出个可怕的假象来，长得十分狰狞恐怖，对他惊恐至极，很吓人，使我精神上负担很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 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先不行了，负担很重，就是病情急剧的变化，往往都是这样的，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如果放任这种精神负担发展下去，结果就可能真的是身体情况急剧的下降，最后束手就擒，被自己的七分精神给吓死了。于是我坚定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给我做后盾，什么也不怕，坚决否定这种本可以不存在的精神假象，什么狰狞可怖、惊恐至极，都是魔障。在大法的力量面前，一切假象都烟消云散，如同剥去乌云后又见到太阳。在发正念的过程中，一旦正念不强，有了害怕的想法，就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不想他了为止，并努力地做好三件事。更何况我不在人的情中，不归三界管，地狱里没有名，和死亡没有关系。本来这些假的死亡不会发生，害怕也不会存在，存在是因为有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正因为我平时正念不强，这一切都发生了。旧势力抓住了执着来迫害。其实在死亡的过程中也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反而是很平淡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在死亡的那一瞬间没有害怕的感觉，所有人都谈到了那一瞬间感觉到一种解脱的潜在的一种兴奋的感觉，没有痛苦的感觉。在欧洲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像睡醒一样，你会突然间发现你一生所做的事情历历在目，每一件小事都像刚才做过的，就那么清楚，一下子大脑都解放了。我认为师父讲出来的就是法，就是真理的。死亡的时候就像是一觉睡醒了，有一种解脱的潜在的兴奋感，而且更能清楚自己的一生中都干了什么，历历在目。所谓死亡，无非是从人的迷的状态转换到另一种清醒状态而已。这种状态的转换就像游戏一样，何惧之有？不过现在是助师正法的关键时刻，我一定要走过生死的关口，坚持到法正人间，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当然上面这些是我慢慢悟到的，还经过了很长很痛苦的一个阶段，现在也仅仅在道理上悟到，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达到走过生死这个境界，甚至和同修交流时也很忌讳谈到死这个话题。而且这只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所悟到的，也不一定对。写这篇短文只在抛砖引玉，层次有限，仅供参考。后记：有时候我就在想，一些得道的和尚、道士们能看淡生死，视死如归，有一天觉得自己该去了，就在那儿作画或师解了，很潇洒，很从容。我作为大法弟子，虽然不讲作画等，不该在正法的时候违背誓约，轻言生死，应该有看淡生死这个思想境界。
被训斥后悟道的，作者大法弟子。昨天
未修炼的家人因为我对某个常识理解的不够，就冲我很不耐烦地高声训斥。我和家人曾在互相争吵中度日多年，不过近几年我已经改掉了自己的脾气，而能做到基本不生气不发火了，所以我们平时相处是比较和睦的，不会争吵，连口角都几乎没有。昨天当家人训斥我时，我当时有一点感觉难堪委屈，觉得自己没错呀，怎么无缘无故突然发火。我也没反驳，只是说了一句话，轻微辩解了一下，语气平和，然后就各自做事情去了。后来我发现当时的情绪被带动得比较轻微，所以能守住心性。我回想过去那些年，要是出现这件事又得争吵不休，因为情绪会被剧烈带动，想忍都忍不了。事后我还想到，遇到这类事情，如果用人心和人情人的理来看，就会感觉不公平，生气，纠结在谁对谁错上没完没了。可是法中都告诉我们了，我理解这是业力在起作用，出现的事情是消业的机会，也是心性提升的机会，是大好事，必须跳出人的理去想，心里才能平衡平静。进一步想，家人突然因为这个发火，我还得从中再悟一悟原因，看看与我修炼有啥关系。表面看是我对某个常识太过欠缺而导致对方发火，而这与我自己惯于不动脑子懒得思考有关，导致对很多常识都一知半解的，我对很多事情都比较浮夸，弄得似是而非，甚至沾冠李戴，觉得也不影响什么，因此不愿意认真对待，这表现出缺乏真，没有把事情弄清楚的严谨认真的态度，而是糊弄过去，是不真。而这种心态也体现在学法方面，我意识到对法中讲述的很多内容自己也是如是心态，觉得知道了，其实并没过脑子，好像也不真正在意里面提到的具体细节，有时会把一些概念混淆，背后心态就是感觉这些与自己的修炼似乎不切实相关，不用弄得特别清楚明白也不会影响什么。自己最近在学法中在慢慢改变这种浮夸而不真的心态，就发现读到了越来越多的法理，感觉收获很大，很欣喜，而且也发现法中的任何内容都与自己的修炼息息相关，并非过去认为的有些内容似乎不切实相关，那真是一种很大的谬见，最近也扭转过来了。举个例子，师父在法中讲了，我理解现在寺庙里很多佛像有的没有开光，有的被假气功师开光上去了附体，有的被求财的人拜出了假佛等等。过去我对于这部分内容也是感觉和自己的修炼关系不大，好像作为知识了解一下就行了。因此我今年去旅行时还曾和家人一起进到庙里参观，虽然没有拜佛，但当时脑子里一点没有想到这段法。其实如果学法入心，这是很容易想到的，那么对于现在的庙最好连进都不要进去。我进去后虽然没拜佛，但是拍了很多佛像的照片，近日学法学到这部分内容时才突然想起来，这些照片不应该保留，这些佛像背后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之后就删除了。我还想到师父法中讲过要清理家里的环境，把假气功书都清理掉，我们的环境要自己负责，不能存不好的东西，因为带有另外空间的灵体。还有师父在法中提到，在名山大川显现出佛光的大多数都不是真佛，这部分我过去也是读过去就过去了， 没有入心，然后在看到一些常人关于佛光的报道后，还觉得这证明了佛真的存在，想都没想起来法中是怎么讲的，这样学法怎么行？所以昨天被训斥之后，我想这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借家人的嘴在棒喝我改掉这种不求甚解的心态。从家人的角度看，我对常识不求甚解，会给家里事情带来麻烦，使得家人需要多费口舌和我解释，给别人带来不便。而这种心态体现在学法上就更加严重了，直接导致了学法不得法，其实背后是对大法的不珍惜，信和敬都不够。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迷与常人娱乐的教训，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们学法组有位女同修，60多岁，也是早年得法的老弟子，近年来修炼懈怠了，学法也不入心了。她最大的执着是爱上了跳广场舞，爱上了打三棒鼓这些常人的娱乐形式，同修提醒了也听不进去。后来他摔断了一条胳膊，他还是没有悟到这是师父对他的棒喝。胳膊好了以后，照样去跳广场舞，打三棒鼓。今年3月，他突然出了一场车祸，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他，伤势严重，昏迷不醒，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身上多处上了夹板，插满了各种管子。家里人把他的寿衣都准备好了，病房外围满了亲戚朋友还有同修。病床上的他感觉元神离体，荡荡悠悠地来到了一个大殿，跪在地上，突听到堂上一声呵斥，抬起头来。他赶紧抬头，堂上之人一脸漆黑，面如包公，一看他说，怎么是大法弟子，你不归地狱管，你赶快回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他环顾了四周，才知自己来到了阎王殿，也看到了地狱的一些吓人的刑具。随着阎王的一声再晚就来不及了的断喝，他觉得自己又回来了。家人发现他的手在动，他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活过来了。然后就讲了他的地狱经历，周围人都感到震惊。因他身上多处上了夹板，插满了管子，一时坐不起来，他要家人拆了他身上的所有捆绑，要回家去，医院不同意，在他的坚持下很快就出了院，刚回家时还由他的女儿照顾。后来他悟道，我是修炼人，不能把自己当病人，我要自己照顾自己，叫儿女们都回去上班，自己在家靠吃罐头、方便面等维持生活。深刻反思自己修炼中的所为，真诚地向师父忏悔，表示今后一定要好好修炼，珍惜这万古机缘，跟上正法进程，很快就好了。这是他今年5月份在大组交流会上声泪俱下讲的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这个故事就是提醒大家，修炼真的是很严肃，绝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一手抓住人不放，一手抓住神不放，你要偏离了法，旧势力就会对你下狠手。同时也告诉受无神论毒害的人们，阴间、阎王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千万不要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
讲价不要过分， 祭典应该是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几次我随同修去买东西，发现同修在讲价上有点过分，砸得很低，对方都让步了，还往下砍一块。事后我问同修，这样做是不是狠了点？同修说，精买不如傻卖的，别听他们叫苦，买东西人哪有不砍价的，砍多少他们都赚，不然就不卖给你了。我想，大法弟子买东西，心态跟常人是不一样的，应该想到救人，不要想自己怎么不吃亏，祭典要正，心要正。我每次去买东西，不管地摊还是商场，心里就感到众生很苦，很可怜。讲价时，不忍心很杂，虽然也讲价，但有分寸。对方说，最低了，不赚钱了，我就不讲了。心里也知道商贩话有水分，但我想，从我身上多赚点也没啥，再多又能多到哪儿去？我的目的是在互动中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一般情况下，对方见我善良，对大法真相也容易接受。救一个人是什么价值，我才是赢家。如果太自私了，砸价狠，容易让人反感，这时讲真相效果也不好，让人抵触，还容易毁人。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修去早市买玉米面饼，1.2元一个，同修买6个，即7.2元。同修给摊主8元钱，随后说，别找了，剩下8毛再给一个。摊主说，小本生意，搭不起。同修又说，馒头1元一个，给个馒头吧。摊主苦笑一下，给拿了一个馒头。当时我想，这点蝇头小利，同修怎么还看在眼里呢？有时候，从小事上能看出一个人修的啥样，能看出境界高低。神不会这样的，这个境界距神佛是何等遥远。还有个同修，去 4S 店买车，讲到最低价时还不甘心，觉得没达到自己要求，又跟销售员磨叽。当知道销售员是老乡时，一下发现突破点，老乡长老乡短的叫着，套近乎，说恭维话，最后说，再给个发动机护板吧，谁叫咱们是老乡呢？销售员很为难，说，一个护板800元，太多了。同修说，咱们是老乡，这点面子还不给吗？销售员硬着头皮给了一个，可同修开车走出不远就撞墙了，花了1000元才修复。这个同修大法事没少做，交流上也有一定理性高度，可在购物上观念没转变过来。我曾跟他买过几次东西，发现他的心像老辈人说的钩子，怕吃亏往里勾，东西没等买先盘算怎么砸价，挑毛病，货比三家。怕吃亏观念是私是恶，必须修去。修炼是整体上齐头并进的，其他方面都好，就这一点差劲也不行。买东西时，神佛是看着你的心在打分，不能陷在一个状态中不提高呀。当然，我不是说买东西不讲价，大把撒钱，那是走极端。我只是说，修炼人应该在这上修出来，在砸价上能看出执着钱财心大小，能看出为别人着想的境界，能看出救人的基点，从人走向神，不能留下这个死角。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三言两语化闲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回归。有一天晚上去小组学法，正好学的是转法轮第六讲显示心理。学完后，我和表哥同修切磋，我说师父把显示心拿出来单讲，看来每个人都有显示心。表哥说，是啊，100%的人都有。 比如说别人哪里哪里不好，这就是抬高自己比别人好，就是显示自己。表哥说完，我心里猛然一惊，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吗？白天和常人一起干活，还说别人不好，这不是在显示自己好吗？但当时也没跟表哥说白天的事，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报轮的时候，我又想起昨晚和表哥说的显示心，我这两天牙龈肿得有些痛，我开始找这几天自己的所说所想，这一找吃了一惊，自己的显示心这么重，老是不修自己，修别人呢，我好汗颜，好惭愧，泪水刷一下流了下来。修了20年了，愧对师父的苦度，愧对师父的操劳和慈悲。师父不点悟，我还跟常人一样稀里糊涂的在常人里混呢。谢谢恩师，弟子一定要精进，更精进。练完抱轮，我的牙不知道啥时候不疼了。千言万语道不尽师尊的圣恩，叩拜师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